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我们找到了这么多的自由和真理，是真正的福音，全备的福音。安德烈让他很容易理解和掌握，这种持续不断的启示从未停止，真的太奇妙了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信徒的权柄第三周教导的第一课，我已经讲了大量的内容，没有时间逐一回顾。我告诉你，信徒的权柄这一教导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明白，因为这掌管着神国的运行方式。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基本上我讲解了一切权柄都是从神而来。当神创造天地时，他把权柄给了两个人来管理这个有形的地上世界。通过这样做，他限制了自己的权柄，因为他的话就是他的约束，他不会说谎，他也不会改变。诗篇89:34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所以当神说你有掌控权，有权柄统治这地，你来治理它之后，神再直接降临干预并改变事情，就是不公正的。神已经把权柄给了我们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神必须成为一个人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讲解这一点，因为约翰福音4:24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作为灵，他在这地上没有权柄，他拥有的是所有权，这一切都是他创造的。但他把权柄，也就是治理和掌权的权柄，授予了有肉身的人类。这就是为何耶稣必须成为人，才能收回人类拱手让给魔鬼的一切。我还花了些时间讲解神创造了路西法，他曾是在伊甸园中为人服务的天使，但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造就了撒旦。我们赋予了他权柄，我们顺从他时，我们让他成为了这世界的神。你知道吗？圣经是这样说的，他是这个世界的神。在最初的计划里，人是神，不是大写的告的神，不是神圣之意。但在能力和权柄上，是我们赋予了撒旦能力。理解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你需要明白，撒旦的能力是从人而来，并非从神而来。他不是在用高等的天使级超能力对付我们，他使用的是神给人类的权柄。因此他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完全依赖于我们与他的配合。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讲解过的，我们已经打好了基础。但是神所赋予的权柄也伴随着责任，这一点就是我要开始讲的。一旦你开始明白神给了你管理这地的权柄，耶稣将他赎买了回来。在这之后，在马太福音28他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他与我们分享了这权柄。罗马书8说，我们现在与基督同为后嗣了，因此我们得以分享这权柄。若我们还求神来做他让我们去做的事，那就乱套了。雅各书7:4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当神说你们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必离开你们逃跑，那就意味着你不能求神代替你抵挡魔鬼。他已经给了你权柄胜过魔鬼，我们必须抵抗魔鬼，与他征战。可很多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却不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们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到神面前，神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一无所有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但我们相信你能做一切。神啊，你能医治这个人吗？你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吗？他们要求的是神早已给了他们的责任与权柄，他们却把这一切都抛回给神。这就是他们看不到任何事情发生的原因，因为神不会去做他已经给你我能力和权柄并让我们去做的事。 让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。使徒行传第一章在耶稣被提升天之前，这是他对门徒说的最后几句话，都记录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中。圣经说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你知道吗，在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普遍相信当弥赛亚降临，他会处理罪，但同时他们也希望他在那时建立一个实体的王国。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若你去看以赛亚书第61章，预言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弥赛亚降临并赶出魔鬼，医治伤心的人，这一切都在报告耶和华的恩年。在同一节经文中还说到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在旧约预言中，弥赛亚的降临，他将带来的救恩和国度的建立，并没有分开说，他们通常都是放在一起说的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们知道耶稣赎买了我们的救赎，提供了一切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他的第二次降临已经推迟了2000年。我们不知道具体时间，但犹太人认为弥赛亚会建立他的实体王国。启示录和其他经文都表明，他将统治1000年，并镇压所有仇敌。这即将到来，但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教会时代把他的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分开了。总之，这些人问的就是这件事，他们知道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。现在他又在地上建立他的实体王国了吗？来看耶稣在第七节的回答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在说，听着，这不是你能决定的。而耶稣自己甚至也说过，我不知道第二次降临的日子。总有人想预言他，上周有个人来告诉我，耶稣会在2024年1月至之后的18个月内再临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人们现在仍然在做这种事。耶稣说过，没有人知道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这件事完全在天父的掌控之中。然而，人们却总是想试着给他设定时间框架。他说，听着，这不是你们能决定的，也不在你们的能力范围内。他再临的具体时间没有被赐下让你们知道。而第八节出现了转折，他说，但是你们将得着能力。Power 能力这个词原文是 dunamis 能力权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主在这里说，我给你们权柄和能力为我做见证。从个人的家里开始，向外延伸，最终延伸到世界尽头。神已经给了我们传福音的权柄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，神就乐意记着传道的愚拙，拯救那些相信的人。还有其他经文，罗马书10章17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在这之前的经文说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这些经文都是在说，神已经给了我们传福音的权柄。正是由于传道的愚拙，人们得以重生。这正是对于信徒的权柄的应用。若你为某人得救祷告，可你只祷告，只相信并求神拯救他，却不与他们分享真理，或是你没有祷告他能遇到与他分享真理的人，你只祷告神以某种奇迹般的方式拯救他，这就违背了神赐给我们的权柄。他已经把传福音的权柄给了我们。如果我们不与人们分享福音，他们是不会重生的。让我给你看另一段与此相关的经文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0章1节说，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。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 常祷告神。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，哥尼流。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已蒙纪念了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我想指出的是，这个天使出现在哥尼流面前。哥尼流是个虔诚的人，他寻求神，常常祷告并周济百姓，他的善行已经达到神的面前。这个天使出现是为了拯救他，但请注意，天使并没有告诉他如何得救。天使没有向他传讲耶稣，也没有解释福音。相反，天使给了他非常具体的细节，告诉他到约帕应该去哪栋房子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，那房子在海边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天使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儿呢？为什么要让送信的人花一天半到达那里，再花一天半返回呢？如果天使直接向哥尼流传福音，不是更好吗？这就回到了信徒的权柄上。神并没有给天使传福音的权柄，人们必须听到真理才能重生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，总得有个人来分享神的话语。神赐给人传福音的权柄，人们的重生是借着传福音。你看，这就是人们所忽略的。不断的有人来找我，对我说，我一直在为丈夫或别的亲人祷告，我祷告了20年，他还是没得救，你能和我一起祷告吗？也许神会回应你的祷告。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只关乎你是否真的祷告了。如果你真相信了，你就能通过你的信心让这个人记着你的祷告得救。这违背了神的话语。这又回到了权柄上。神并没有把权柄给天使。神并没有以至高无上的主宰权来拯救人。假如这事是由神决定的，圣经在约翰一书2:2中说得很清楚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不仅是为信他的人死，也是为了普天下的人而死。假如仅仅是由神决定，那么每个人都会得救，但是人必须要接受救恩才行。圣经教导我们，他们接受福音的方式是通过听神的话语。在人们传讲福音时，得救的信心就来了。借着愚拙的传道，人们得以重生。因此，若你正在为某人得救祷告，却不与他们分享福音，或者出于某种原因，他们不听你的，又或者他们与你分开了，你无法亲自服侍他们，那么你就得祷告，让马太福音9:38中的人们，让他们与能分享福音的人相遇。但总的来说，人们忽略了这一点。他们祷告并心想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拯救他呢？可是有人向他讲道吗？若一切都由神决定，他们会得救的。但神这样设立，他让我们有权柄，他不会强迫任何人接受救恩。你无法违背人的意愿让他被拯救。我听说过有些人会胁迫并强迫别人得救的故事。我甚至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体重严重超重的男士，他超重了大约100磅，他居然把一个人扑倒并坐在他身上说，你不得救我就不起来。他几乎整晚都坐在那个人身上，最后那个人终于肯祷告了。我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重生了，你不能用这种手段让人得救。这个人为了让这个胖子离开他，最后只好做了一个祷告。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，我是说你不能强迫别人得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拥有权柄，神给了他们选择权。申命记30:19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 神给了我们选择，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得救，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得医治、喜乐、高兴和得释放等等。即使那是神的旨意，他已经提供了这一切，人们对自己的人生是有权柄，神也尊重这权柄。我们的自由意志对神来说是神圣的，他会吸引我们，他会影响我们，他会差派人们与我们相遇。我相信神正在做成千上万件事来帮助人们。今天的一些观众们，你会发现看基督教电视并非你的日常行为。你平常不会看着一个人坐在这里谈论神，但你知道吗？是神让你看的。今天神正在触摸你，但他不会强迫你得救。别人无法祷告并宣称你已得救。有些基督徒对此感到困惑，他们真的相信这样做没有问题。他们会拿出一段经文，比如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，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，在地震后狱卒进来，发现他们都没有离开。若囚犯们逃跑了，狱卒们可能就没命了，但他们都留在了那里。当狱卒看见所发生的奇事，就向保罗呼喊说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。第三十一节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有些人看到这里，于是认为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不仅你可以相信，你家里的人就都能重生了。没错，保罗的确说过，如果你相信，你就可以得救。如果你家里的人相信，他们就可以得救。但是有些人把这句话理解成，你重生了就能宣称你家的每个人都得到了救赎。你可以用你的信心拯救他们。你看，这又违反了信徒的权柄。这是非常基础的，几乎影响着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你不能用你的信心让另一个人重生。这并不是说只要你相信了，以你的信心，你家里每个人都自动得救了。不，这是在说，如果你相信并承认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可以得救。若你家里的人愿意这样做，这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信徒的权柄。不仅如此，作为信徒，我们当然拥有非信徒没有的超自然权柄。但即使是不幸的人，也有权主宰自己的人生。你不能用你的信心操纵别人，让事情发生。在我第一次真正向主敞开心扉时，我开始明白我拥有能力和权柄。我有权柄制服疾病和症状。可你知道吗？我错误地以为在医院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些。于是我心想，我要去把医院里的人都清空。我还挨个进入医院里的病房，告诉人们神想要你健康，我就在这儿，我会为你祷告，神会医治你的。我错误地认为医院里的每个人都希望身体好起来。我知道有些观众听到我这么说很震惊，心想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遇到过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，他在医院里住院，坐在轮椅上。我进去对他说，他得医治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会为他祷告，他会痊愈，会从轮椅上站起来。那个人说，好吧，如果这是神的旨意。我说，不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于是我开始给他看圣经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而他却说，不，是神让我生病的。他开始告诉我，他生病是神的旨意。我对他说，如果是神希望你生病，你在医院里干嘛？你这是要违背神的旨意啊。如果是他想让你生病，那么你就应该病着。嘿，可是情况变得更糟了。他有根拐杖靠在病床旁边，最后他坐着轮椅抓起拐杖朝我挥舞。这个坐轮椅的人在走廊里追我，用拐杖打我，把我赶出了医院。于是我开始意识到，尽管神的旨意是所有人都痊愈，他 他给了我权柄，让我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就必好了。我拥有这能力。他还在马太福音十章八节告诉我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。是的，我有权柄，但我的权柄不能凌驾于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权柄之上。我必须要有这个意识，就算有些人想要得医治，他们也不会记着神超自然的接受医治。若是有某种药物或手术的办法，也许他们愿意接受，但是有些人就是不相信神能超自然的医治他们。他们会认为疾病是神给他们的等等许多想法。你不能忽视这类事情，然后用你的权柄为别人做事。今天我举的这些例子是说，你不能用你的权柄斥责魔鬼，命令并要求另一个人因你的信心得救。他们自己必须相信才行。神并没有孙子辈的孩子，每个人都必须与神建立个人关系，直接向神呼求。你不能靠着你的信心让他们得救。你的信心可以向他们传福音，能帮助你回答问题，这能使神的爱得以证实，这可以被使用并吸引他们。如果他们也同意，那么你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就能得救，他们可以得医治被释放。但是你没有权柄掌管别人。嘿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我讲这些是为了平衡我所教导的，因为我一直在讲天上地下的所有权柄都赐给了耶稣，然后他又转过来把权柄赐给我们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赶出魔鬼，我们可以相信并使瞎眼的得看见。我相信这些都是真的，但这种权柄也是有限制的。你没有权柄掌管别人，你对魔鬼有权柄，但对人没有权柄。通常这些人已经欢迎并接受了属魔鬼的势力在他们生命中作虫。你必须要意识到并对付他。之后我还会继续讲解这一点，并告诉你该如何来到这样的人身边。也许有疾病、病症或错误的心态在阻碍他们。虽然你知道你拥有处理这些的权柄，但你不能直接绕过别人的自由意志去做违背他们意愿的事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明白这一点，尤其若你是一个传道人，若你开始承担起责任。如果你认为任何一个人来教会参加聚会的人，你都有权柄能让他们接受救恩，你会非常失望的，你会觉得自己很失败。而事实是，这也许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们有自己选择的自由意志，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些。我会给你们举一些例子，看看耶稣是如何处理的。不过今天我没时间了，所以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。